政治打工仔抢庄户上位，军阀割据显露迹象。美中同现阿拉伯海，中国科学考核船靠近林肯号，习近平助攻高市刮旋风。美在菲律宾成立新部队，中美南海对立升级。湖北精神病院招揽生意无下限新招数。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4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2022年中共二十大选出42位共军上将，目前仅剩低4位，张星文、董军、杨志斌、韩胜贤。其中张星文日前被传出自灾消息，中共军委被海外媒体形容以基本毁灭，习近平又得新绰号毁灭者。2月2号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毁灭者习近平，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院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中国分析师秦刚南和 CIA 前高级情报官员卡尔弗。作者指出，领导人对敌人毫不留情是一回事，对朋友同样无情则是另一回事。对习近平来讲，真正的问题在于他能否写出一个到现在未能完成的结局，建立一支既能绝对忠于党，又在作战水平上符合其严苛标准的军队。另外，澳洲法学教授袁鸿兵亦透露，习近平除了杂包子、两百斤麻袋等绰号外，在北京官场中又得了一个新的绰号，叫上将斩，意思是说习近平是屠戮中共上将的一个刽子手。时事评论人向若表示，习近平已完成了巅峰集权，上将已经团队全部歼灭，剩下的少壮派和落马的上将都没有区别，他们是一体化贪污的，这么多年来就是靠奉承张友侠、妙华及其马仔上位。习现在主要捉的是进一步清理整顿，所谓政治整训人人过关，但中将少将仍然会倒一些留一些，一些更没有根基的下层借机上位机会来了，但他们必须要做更多邋遢事。就似文革后期林彪这种档次的帮无做邋遢事已经没了，剩低做邋遢事的新人，那一种没威望没根基的。向阳认为习对于这一种没根基的人更放心，因为这些人没有其他向上攀的路，他们的能力更差，更没底线，更有可能将局面搞差。习近平防的是张友侠、王岐山，留完这种有来自习以外的根基，定位介乎盟友和下属之间这样的人。有消息称习近平现在新任命了一批中将，但是现在下边各军区都不接电话、电报，不开视像会议，不执行命令，评论质疑习近平不能够任命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军官，唯有任命这些会做文职工作中央军委文官有什么用。有观察人士分析，五大战区军头会静观其变，一直到3月5号中共召开两会，远一些会拖到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防止习近平第四任期。但有大量的网友近期上传影片，称各地有军队异常变动。2月2号凌晨，广西平南县网友拍摄的影片披露，大批的军车在公路上疾驰而过。据公开资料显示，广西主要驻扎有南部战区第74集团军和第75集团军。有分析指，这个可能是中共解体的第一步，军队开始抢占地盘，今后可能会宣布各军区独立。习近平将军头大换血，同时提拔年轻军官，这样必然要打台湾，所以大家祈祷军队造反，对台湾是最安全的，对世界亦是最安全的，等子弹飞一阵先。与此同时，时事评论员杜文近日透露，军队内部存在一个惊人的数据，超过了60%士兵 同埋超過 80% 嘅軍官係同情並支持張又俠同劉振立嘅，一位面臨清洗風險嘅軍長直言：我亦想武裝叛變，但喺中國呢個比登天仲難。該軍長坦言，佢能直接指揮嘅只有身邊嘅警衛連，調動大部隊必須經過師、旅、團、營、連排班，鏈條過長，且軍中充斥小粉紅同埋投機分子，只要有一個人向上級報告或者報警，計劃就會立即暴露。喺而家通訊發達嘅今日，保密空間幾乎為零。雖然武器喺部隊手上，但大規模彈藥補給往往唔喺本地，甚至跨戰區存放。現有嘅存量僅夠演習，根本唔具備發動軍事行動嘅持續作戰能力。習近平推行的軍改將指揮權和管理權完全分離，後勤保障、通訊指揮各歸其主，形成巨大的聯合行動障礙，不同部隊之間想串連起義幾乎不可能。如果部隊原地起義，將面臨海陸空和飛彈部隊的斬首式轟炸。若進攻北京，除非中央警衛局內部倒戈，否则从外围进攻的成功率几乎为零。但有分析指出，这段所谓内幕消息不排除是习近平刻意放风，目的是警告各军区将领，一旦起义将面临极度困难，甚至灭顶之灾。不过亦有另一种解读认为，当独裁者将国家推向毁灭时，反抗甚至叛变反而先是最高形式的爱国。澳洲法学家袁鸿兵教授表示，习近平的理想就是毛泽东，习近平就是毛泽东鬼魂的一个渺小的复活，发动台海作战可以讲是他的一种宿命。在中共太子党的眼里边，中共暴政就是他们的私产，而平民出身的官员都是政治打工仔，他们现在将中国正在带向毛泽东原教制主义的那一种毛骨悚然的年代。资深媒体人郭军亦表示，在中共这个体制下边，所谓有理想的人当政反而更加可怕。昨日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几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咧，呢個三高代謝補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狀，譬如講膽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個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腎功能本來就唔係好好嘅，本來係50，依家係52啦。
好似陳先生咁，多人發現呢一款天然配方真係全方位幫到健康。揀三高代謝補就係揀自然調理。揀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落去。香港南华早报3号报道，在美国因伊朗局势紧张而大幅加大中东军事部署的同时，一艘中国海洋科学考察船大洋一号近期在阿拉伯海域活动，甚至接近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分析认为，中共是利用科学考察船搜集美军情报，提供给伊朗。海事分析组织 CNET 指出，中国的大洋一号自去年12月19号以来，一直都在印度以西的阿拉伯海进行勘测行动，截至2月1号，这一艘中国科考船仍在阿拉伯半岛、印度及巴基斯坦外海活动。独立军事观察员 Manchester 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这一艘科考船可能曾在林肯号航空母舰附近水域活动。大洋一号 是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的综合性远洋科学考验船，配备先进的海底成像系统，可进行即时海底测绘，并能够监测异常海洋声响，同时拥有卫星通讯和无线网络设备。因为伊朗镇压抗议者，推动核计划，美国所以加大在该地区的海军部署。林肯号航空母舰今年一月中原在南海航行，随后被重新调派到中东。近年来，中共随着海外利益扩张，已将新型科考船广泛部署于多片海域。根据 Madridport 追踪数据显示，大洋一号于去年十一月从青岛启航，十二月初停靠厦门港，十二月十一号离开新加坡后进入印度洋。这个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美军以航空母舰威胁伊朗时，中国科考船大洋一号前来，看来中共坐不住了。中方可利用科学考察船收集的美军调动、声纹特征、雷达参数等情报共享给伊朗。中共军队十六架运二十运输机在一月底频繁往返伊朗，但这个主要是运送防卫性的装备和物资。在远离本土的海域，中共军队还不具备和美军多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对抗的能力。中国是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参战会导致能源通道完全中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月宣布解散众议院，即将在本月八号举行点票。根据日本各主要媒体民调均显示，自民党将单独过半，高市早苗以胜券在握。就事件，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面书发表文章表示，日本自民党将单独过半233席，加上日本维新会执政联盟合计可望超过300席以上。民运人士唐伯桥表示，高市早苗在为一名自民党议员助选时，现场有听众身体不适，救护车来后，他为了不影响急救工作，停止使用话筒。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出高市几咁关心他人，他一路助选，刮起旋风。有人预测自民党维新会执政联盟可能攞下众议院三分二的席位。果真如此，高市将似摩西一样带领日本走出谷底。一月二十六号晚在全国直播的节目中，高市再度针对台湾有事议题发言，这个是去年十一月他称台湾危机可能构成日本危机后的最新表态。中日政经评论老社长在 X 发表文章周凤讲，在伟大领袖习近平的帮助下，高市早苗即将全面赢得日本大选，组成疫情后最强势的内阁。如果没有中共强硬的外交政策全面配合，高市估计还是一个任人欺负的弱势首相，伟大领袖战无不胜。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纳吉教授亦向 BBC 中文强调，东京而家明白同北京交手，高市如果因为台湾的评论而有所退缩，将会引来北京对日本更加强势的行为。对于日本选民来讲，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示弱，将被视为软弱。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在二月八号众议院大选中有望取得过半席位，甚至更大的胜利。这个将为他在国会推动政策，特别是对外安全和国防相关议题提供强大的政治授权和自信。当然，这个胜选亦会对中国、中共的打击，主要是政治和外交层面影响。首先是象征中共对高市早苗强硬立场的外交压力策略，未能削弱他的日本国内支持度，反而加强他的政治层面和选情，迫使中共重新评估对日本的政策。其次是稳固多数，可使高市早苗更有力地推动 安全和防卫加强对中政策，以及美日同盟加深等政策，从体系上对中共长期的战略压力。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陆军近期在菲律宾成立陆军轮调部队，由一名宗教军官指挥，以加大美菲军事协调，应付中共南海影响力，提升区域的阻吓力。根据介绍，陆军轮调部队代表上个月在马尼拉举行的一场关键领导人会晤，这个轮调部队首次公开现身。过去美军在菲律宾多以演习名义短暂停留，演习结束后装备和人员即撤离。新部队因为设立了固定指挥官、宗教级别和联络官制度，这个代表美军在菲律宾建立了常态化的联络和指挥中枢。这一发展和菲律宾特遣部队密切相关。菲律宾的特遣部队在去年10月宣布成立，是一支美国联合特遣部队，核心人员约涵盖陆海空陆战队60名，主要任务为提升作战合作、联合规划和互操作性，特别针对南海危机，阻吓中共的要挟和侵略行为，并加大区域的阻吓力。而陆军轮调部队则是等同实质的作战预备队。报道强调，该部署建基于加大防务合作协定，轮调部队可以在菲律宾指定地点轮调驻留，非永久基地。近年美菲透过大规模联合演习，譬如肩并肩等，聚焦沿海防卫、海上打击和多网域作战。陆军已多次部署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中程能力系统等先进装备，参与复杂演习训练。美国陆军过去曾在菲律宾维持分散部署，包括在棉兰老岛协助反恐，在吕宋岛北部加大陆域防卫。现在陆军菲律宾轮调部队的成立，反映美军不再只是依赖关岛或者冲绳，而是直接进入南海第一线。透过在菲律宾多个基地轮调，令中共难以锁定美军火力位置。这一支新部队的出现，意味着美军在菲律宾的活动已从协助反恐正式转型为大国竞争下的南海攻防前哨。在经济崩溃之下，湖北省襄阳宜昌财政入不敷支，市领导想出了新路子，在全市搜索低保老人、流浪人员，将他们绑架或者诱骗到精神病院，以此套取医保资金。虽然说包食包住，但是入去容易出来难，谁想出去就被打针食药，食成傻仔就完了。据新京报2月3号报道，襄阳市多家精神病院为了争夺病人，不单止打出免费的旗号，甚至组织员工下乡宣传招揽病人。受访者称，一个襄阳市居然有20多家精神病医院，和牛肉面馆一样多，到处都是。多家医院的医生向病人家属承诺，医药费和生活费全免，可以长年住，唯一的条件是希望病人能够住耐一点。记者发现，襄阳宏安和宜昌宜陵康宁这两家精神病医院，病人看起来没有患病，其中还有不少长者。更离谱的是，原本只在医院工作的护理工、保安亦办理了住院手续，成为名义上的精神病人。有些精神病院为了要人长年住院，甚至以假出院方式逃避监管。表面上看，虽然有人每隔一段时间办理出院手续，但实际仍在医院。据报道，只要住入了医院，这些人就成为医院眼中的摇钱树。医护人员利用他们住院信息虚构诊疗项目，套取医保资金，除了拉拢更多人住院外，还会以粗暴方式阻挠病人出院。记者卧底期间， 多次目睹医护人员殴打病人，一名住院五年的患者直言，相当于是在监狱坐了五年的监。消息发出之后，网友相继留言表示，人抗确证无疑了，往下还可以收割到15年无月的钱。相反，宜昌这一种事做出来，财政税收太差了。还有网友说，这种情况事实上好多年了，以前是将和中共不合作的正常人关入去，入去后每日被迫食各种精神病药，最后成为精神病患者。中共就是通过这一种方式打压老百姓。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